他讲律法，讲咒诅，这是他讲的两件，对不对？八福七祸。但是他讲的更多的是上帝的国度。在他讲上帝国度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例子，虽然他国度有的时候讲他最后收割的时候、审判的时候，有时候讲开始的时候，但是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13章10节和后面的31章32节的时候，他对众人讲的话来做了一个比喻，他说天国像什么？一个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田里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，等到它长起来，却比各样的菜都大，成了树，天上的飞鸟树在上面。后面也讲到面教的事情，都在讲国度是一个发展的过程，是一个持续长大的过程，大到一个参天大树的地步，藏都不能藏的。所以我们在看国度最后阶段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说国度的奠基是因为耶稣基督所做，他是谁，他做的事，接下来赐下圣灵要把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传到万邦万国，最后耶稣基督要再来完成他的国度，用我们今天经常在改革宗神学里说的话，已然和未然，这是在耶稣基督里最后命定的阶段。虽然2000年了，但整个历史来说呢，这个是一个弥赛亚末后的时期。我们看过了一个统合性的上帝的国度是中心，人类的得救是国度领导的一个结果，是他施恩的结果。我不知道你同意吗？同意吗？好像不是很响亮哈，不敢肯定是不是啊？至少耶稣基督说上帝的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在新约过去100年的发展里面，如果说最注重的解读来说，跟国度神学连在一起最近的就是新约的末世论。我们先看个概要，然后再看四福音和保罗神学的一些重要的概要。在新约的末世论里面，我们过去非常注重不同的末世观，从系统神学的角度这是非常有帮助的。我们可能集中在人死后在天堂和地狱的这种系统神学的中间状态，也会特别讨论耶稣什么时候来，审判是怎么样发生的，白色大宝座还是最后的奖赏。那么在不同的保守的福音派里面和改革宗神学都有不同的，包括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末世论是时代论的前迁，他们会谈论7年的灾难，灾前提还是灾后提还是灾中提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谈论这个禧年是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。那历史式的前迁来谈现今的时代，然后讲耶稣基督来之后呢，引入禧年审判和祝福。然后无迁的意思并不是说没有前禧年，而是说从耶稣基督来到他第二次来之间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这段时间不要按着字面解释，按着一个历史的阶段来说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掌权升天作王的时代，成为禧年。然后后迁是一个相当乐观的盼望，将来我们靠着传福音，万国万民听到福音的时候，人们顺服，虽然中间还有罪人，可是神的国大大的临到，反映出禧年的很多特征，之后耶稣基督再来。无论这些不同的派别的时候呢，我注意给大家画了一个现今时代和将来时代，把禧年跟将来的时代连在一起。而这个无迁呢，就是谈论的是一种现今时代和这个将来时代连接的。所以这种开始引用系统神学的方式和圣经神学的互动，带来了一些教会的合一。大家可能不在这个某一个被提不被提的问题上来争论太多，而谈论究竟上帝的国临到的程度是怎么样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去看究竟末世论在讲什么。末世论在讲什么？末世论这个概念实际上旧约就有了，从生命记第4章30节就谈到 later day 最后的日子，来谈论这个。所以当了这个但以理来祷告，看到耶利米先知所说的70年都到了，为什么以色列还没有回归？他祷告的时候，神就告诉他，因为以色列人还没有悔改。虽然他们真的是有回归，在所罗巴伯、尼西米的带领下，但是这个回归是昙花一现，以色列的国度并没有 成为像上帝的国度一样，他们仍然败坏，然后跟邻近的拜偶像的人结婚，仍然有贪婪。所以在但以理的时候，神向他说要70个期，推迟了400多年，490多年，也就是这个被掳将来的盼望被延迟了。这个延迟到末后的日子又不断的延迟。我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。有一次，陈兆仁牧师在归正学院教课，他说：“耶稣来的日子，那个就是末日，今天是末世。”我记得很清，因为他是时间的主，所以这个延迟跟我们今天的责任产生什么样的互动？在圣经神学里很有意思，就是把人的责任和上帝的主权放在一起，会谈到当约拿记的时候，说人悔改的时候，上帝就不降祸。当人拒绝神所说的预言的时候，上帝延迟他拯救的时间。然后他们盼望在弥赛亚的时代能够看到最后的祝福。这个最后的日子终于来了，在新约圣经里讲得很清楚，无论是保罗的书信还是普通的书信，我们都非常熟悉希伯来书。在希伯来书里怎么说？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，然后在什么末后的日子晓谕我们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末后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，他奠定了上帝的国度，借着他的死和复活升天，降下圣灵，然后差派他的使徒，开始了这个延展的时间，到最后的成全。我比较喜欢理查德的这个延展，已然和未然呢有点不知道在哪里站着哈，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我们现在是一个拓展的，是一个运动，整个国度的运动是一个有动态方向的。我们在中国教会的恩典城市里，我们会讲生命力、思想力和行动力，这个力就是带着方向的。我们盼望这个新约向我们展现的这个末后的日子，真的是已经来到了。耶稣基督说：“神国就在你们中间。”他不光说神在我们，神国在我们的心里，神国就在我们中间，是在教会中间，神的国已经来临了。但是神的国没有完全，你可以看到这个世上的罪。我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，很多的弟兄姐妹说，这个国家其实跟中国政府也都是类似，也比较贪婪的。这就表明神的国还没有完全临到。你只要走出这个教会，甚至在这个教会里可以看见人的罪，承认吗？如果做一个总结来看，我为什么说摩西的时代就讲到末世论了？因为在很早的时候就提到这个字眼，在圣经神学的研究中，他会追踪这个末世的字眼，一直在不同的时候会出现。然后在先知的时候呢，他也在说这个末世会怎么样。所以到了拉比的时代，他们有一个想法说，如果将来时代来到，或者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呢，他要把现今时代这种由死亡、罪恶、魔鬼掌权的完全除掉，然后以复活、生命、光明掌权的完全的来临。所以他们盼望的，在拉比的时代有一种盼望，盼望说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，一刹那间神的国就成了。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地上宣讲国度的时候，连施洗约翰都会问，你的国度是不是我们要等你，是你吗？还是那一位？因为他没有看见先知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的这些预言，我们仍然在罗马的铁蹄之下，并没有说所有的人都来投靠犹太人的君王，你究竟是吗？所以换句话说，耶稣并不是一下子把上帝的国度带到地上的，他做了奠基。所以在这个霍志恒的圣经神学里，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概念，实际是在归正神学院的时候呢，这个陈佐仁牧师说，你去看赖世的新约，那时候比较早的 Ladin 他写的这个就反映出保罗神学的。他说现今的时代呢是一个国度预备的阶段，然后呢耶稣基督降生受死复活代表着他的国度的奠基开始，然后呢这个地上的过程呢是要再继续，也就是说现今的时代在这里仍旧罪并没有完全消亡，然后呢基督徒呢因着上帝的国度，教会从一个角度是体现在天如在地，是不断的上去下来的。我们每一次的圣餐，我们在哪里？是在圣灵中 跟耶稣基督相遇，我们的主已经在天上了。所以以弗所说，你们已经在天上了。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多少人相信你们现在在天上。